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天气开始在转凉或者怎么样哈，所以睡在房间里面很舒服，所以呢，可能睡到半夜还没有醒过来，不是清晨还没有醒过来。我有点觉得好像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好像，因为天气在变化的样子哈，所以好像很多都慢，而且呢，好像因为身体慢，而且身体也觉得有点懒散，有没有？我讲的对不对？我至少有两三个人说对啊。那没有讲的，我想你心里也大概有数吧。不知道最近怎么样，是好像整个气候还有整个纽约的环境啊，都不是。好像有一点焦躁不安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是不是市长的选举影响得很厉害？是不是？请我们记得，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紧张，天塌下来后耶稣挡着呢，同不同意？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是在美国出生的，请举手。你在美国出生的，你在美国出生的是吗？只有一个啊，在楼下。回答得好，在美国出生，在楼下，所以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对不对？好。你来美国干什么？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我们来美国总是有一个梦想，是不是？去美国冒险一下好不好？就来了，对不对？来了以后后悔的人请举手。没有人敢手，敢举手。纵使后悔再一半，你心里也不好意思讲，对不对？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一位很好的牧者要来当中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冒险家。所以我先给我们打一个强心剂，你们都是冒险家。因为你们敢从你们的家乡到这里来，就是一种冒险的精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请王牧师来我们给我们传信息哈。我稍微介绍王牧师，他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已经认识超过60年了。你可以想象我们多大，我们高中大概16、7岁的时候就认识到现在哈，超过60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在一个教会学校，在台北，我们那个教会学校是加拿大的宣教士，在100多年前，在清朝的时候就到台湾，在台北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了上百个教会，他的名字叫做马杰博士，他是我的学长，他从 Princeton 毕业，100多年前。就一个人坐船到台湾去坐传教士，在那边设立了好几个学校，特别神学院，而且盖了100多个，建立了100多个教会。那一种基督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的生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那王牧师呢，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去台湾牧会，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来美国留学，然后又回去当老师，然后又回来，他在那个北加州的那个地方拿了在一个很著名的圣约学院，就是基督教的大学，他拿了圣约的博士，所以他的音乐很好，他弹琴、小提琴、作曲，还有呢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牧会，而且他牧会最强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带小组，他跟师母一年里面带出14个小组，所以他昨天很可惜没有多少人来啊。他昨天呢，针对我们恩光教会两个最弱的点，第一个就是小组不成长，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很糟糕。我们要自己讲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不是我批评我们自己，我们就只要检讨。而王牧师跟王师母呢，他们这两方面都非常好，所以我特别邀请他们来跟我们讲这一方面的教导。昨天很好，但是可惜我们这天只有来的二三十个人而已，所以很多人以为那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那是错误的。但是今天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他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他今天的信息是成为神的冒险家。我要请我们跟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民数记，一起来读圣经，旧约圣经的第四本民数记。那什么东西啊，我歪变了。民数记第14章，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教会最近一大堆的那个搅扰的声音啊，突然间这边蹦一下那边蹦一下。好，我们来读民数记第14章，只有读两节就好，因为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故事。这段故事请我们记得，这段故事是因为第一代的人出埃及以后，做了一件非常愚蠢而且糟糕而且错误的决定。你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摩西带他们出去的时候200万，然后派了几个探子去征探他们要去征服的迦南地，12个出去，只有2个说可以进去打，其余的10个人不进去，结果全国200多万的人就哗然要叛变要革命。但这2个人后来是蒙神祝福的人。所以请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4章，等一下王牧师会跟我们讲得更清楚。14章我们的第8节第9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好，然后下面那一句不用读了，众人就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两个，非常可怕。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就欢迎那个王牧师来我们当中传信息，我们欢迎王牧师。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刚才张牧师一直报告，一直在那边发抖，不敢上来。其实张牧师他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实在是有很多也让我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有共同的成长的过程，求学的经验。事实上张牧师跟我他在东部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其中的一个学校很好的，那我在西部也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学校，拿到很好的学位，这个不要紧，重要是我们有共同一个使命，一直在教会服事，一直到如今。一般我们是应该退休了，但是退而不休，继续在服事上，由于共同的使命，这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唯一哈，我觉得我想想不大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孙子比我多， 我一算的时候，他告诉我，然后我知道说，从音乐来讲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他有七，就这样几个，哆来咪发嗦拉西这样几个，几个，我是哆来这样的而已。那神给他的很多的祝福，感谢神，让我这一次啊，有机会啊，很久没有见到他，让我跟师母讲说，今年是我们结婚43周年，我很亏欠他啊，很少带他出去出外，都带他去服侍，很少带他出外去啊旅游。那这一次来，我以为是要来旅游哈，结果也是要服侍很多。不过礼拜一、礼拜二以后有3天呢、啊，我肯定要在啊、纽约这个地方要来走一走，特别了。911以后啊、我没有过来，所以我们想在纽约来看一看。啊，有姊妹已经要约我们时间要去一个 Bear Mountain 啊、我 dream 很久了这个地这个东部嘛啊、秋天的落叶，那我很想去看，每次想要。秋季来的时候想要去，但是都没有机会。那这次很感谢神，因为主们要带我们去哈。啊，还有一个大都会的博物馆，也是要想要去看一下。感谢神，这一次让我有机会啊来到这个地方，受到你们很好的招待，特别能够安排我们。我跟师母住在一个很安静、很高贵的一个阿帕门，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休息。谢谢这位姊妹的安排。那我师母她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在教会从小就唱歌，啊，后来她也去考音乐系，可惜哈，竞争太厉害，她没有考上，但是仍然她的功力还是不小，她让唱高的低的没问题，啊，唱强的弱的没问题啊，啊，像音要唱多啊多长多宽都没有问题，啊，那唱着在练习，在家里练习，他每次练习的时候，我都一定要跑到后院去了，到后院，那就是跟隔壁的弟兄，那刚是基督徒，跟他聊一聊，那每次去。一唱歌，哎，就看到我在外面了。那弟兄有一天就问我，奇怪，你姐妹在那边唱歌哦，练得那么好听，那怎么都跑出来啊？后来我本来不想告诉他，他一直后来也是在问了，我说后来就回答的，告诉他了。我说我如果没有出来的话，这个有人走过去。啊，听到个声音了，以为我在打太太。
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这师母教会所有音乐哈，唱不上去的音都他唱就好了。好，我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哈，这个题目有没有出来？好，念一次看看，不用念，成为，来一起来，成为神的冒险家。什么是冒险？冒险这两个字用字面来看，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完成，想要做一件他想要做的一个使命。啊，譬如说，啊，很多人想去爬那个世界最高的圣母峰嘛。啊，那个是很难爬的，冰天雪地。那有的人他想要去爬那个岩石啊，攀岩，那个是冒着生命去做的。那有的人他是潜水，很深的地方，这个是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他要去完成一件他生命当中他想要达到的事。那有一位。作家他叫做 Roland
啊 ，Cunningham， 这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Daring to Live on the Edge》，中文翻译叫做《神的冒险家》。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哈，为神停而那个 PowerPoint 对。要注意啊，为神停而走险呢，绝不容易啊。然而一旦你经历到积极顺服的震撼，那一切都会不相同了。加勒约书亚是为神停而走险、积极顺服的人，最后他们两个人。那一代的人只有他们两个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今天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能够像加勒跟约书亚为神铤而走险的时候，积极顺服，你会得到一个震撼，生命的震撼，祝福的震撼，因为神会为我们的教会、为你的服事、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工作事业打开了一个迦南美地一条捷径的道路。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冒险家呢？或者说成为神的冒险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条件呢？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要信心，相信神，确信神不误事，神过去不误事。你知道在一年多前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他们 想到一年多年前神在埃及地做了哪些事，在旷野里面做了哪些事，至少有这些事情你看看他们已经有面对过的，他们已经有看到过的。看在埃及神降了四个灾难，在红海前有海后有追兵的时候，他们面对红海神给他们开了一条道路，一两百万人要走在旷野不知道怎么走，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他们没有食物，神降上玛拿，降上烟豚。他们没有水，神很奇妙让磐石出水。碰到敌人，神为他们征战，神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在他们整个那个团体为他们定立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伦理的一个典范。他们确信神是可靠的，他们不怀疑神是不误事的。所以加勒跟约书亚有这样的特质，他相信过去神不会误事，将来也不会误事。过去神做新事，现在他也做新事，将来神也要做新事。我相信今天神也继续在我们当中，你都有信心的人，他继续在做新的事情。当四个探子回来报信的时候，说那个地方不好，很可怕，人高大，墙也坚固了，我们上去跟他们征战好像是鸡蛋碰石头一样。百姓心里在摇动的时候，圣经记载很有，你看这两段很有趣的，加勒在摩西面前他说安抚啊，你注意看，他说安抚百姓啊，叫你们不要怕了，十个人讲得很可怕，但是两个人还不要怕，安抚他们，安抚他们的心。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他们在怀疑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者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害怕，但是百姓还是一样，你看十个人讲负面的消息跟两个人讲的完全不同，安抚也没有，你继续看哦，没有用， 所以当时加勒跟耶稣亚他第二次听到他们看到他们的情况没有什么改变了，百姓开始骚动了，他们开始不安的时候，而且越来越严重。加勒跟耶稣亚撕裂衣服，他撕裂衣服就是很急迫的心情，很急迫的跟他们说了，说怎么样？他跟他们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那领我们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来是牛奶与蜜之地。耶稣亚与加勒他们两人对神有信心，对人对事他没有惧怕，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依靠，他们愿意为神铤而走险，积极顺服。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积极而且顺服，他是会得到那个震撼，神自然会负责的。弟兄姐妹，惧怕是难免的，有神同在，我们知道不惧怕，所以不会惧怕。对人对事难免会惧怕，那惧怕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惧怕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吹口哨，叫怎么样？壮胆。你们听过这句话？吹口哨算壮胆，其实没有用的。当你惧怕的时候，人有这场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惧怕的时候歌唱赞美神，歌唱赞美神。你教小孩子最好的方式，你不要怕，你怕的时候唱诗歌。我们楼下有主入学的小朋友，老师都会教他们诗歌。我很感谢神，我在小时候上主入学的时候记了好多首，在我这脑海里面至少十几首二十首的那小孩子的诗歌。有主在我穿上，怎么样？我嘿嘿，你们会唱的。不怕风浪，有主在我穿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直到我底天下。唱歌赞美神，说主在你的船上，人生的床上，不是床哈，是船上。在床上也是很平安的啦，啊，是平安，你安稳嘛，安稳睡觉。诗歌，你唱诗歌，所以诗歌何等的重要。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就是诗歌的敬拜。大卫在诗篇56篇第三节，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依靠你。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刚才我们读的那一经文里面，第14章第9节，他说什么样呢？他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怎么样？并且必应他们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怎么样？不要他们怕他们。有主的同在，当有惧怕来的时候，有主的同在，你不用担心。所以当加勒跟耶稣亚在宣告的时候，在鼓励他们的时候，就告诉他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不用怕。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我们当中有一些在修那希伯来文啊，那么我告诉他们一个字的 Elohim， 他说：“牧师，这个 Elohim 怎么神是复数的啊 ？Elohim， 那字尾是复数的啊。”张牧师哈、啊，其实希伯来文我是跟张牧师学的，那张牧师当时在圣学院教希伯来文，我们刚好我们学校没有希伯来文老师，我们学生就进去了，结果他是我的学弟，我是学长，要跟他学了。所以我跟这个弟兄姐妹们讲说，如果牧师教错的话，你要找你的牧师。他 他说 Elohim 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神是复数的。但是拉比他们解释很有智慧解释，因为小孩子问嘛，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复数的。他说这个 Elohim 就神啊，不是 Gods， 他是 God of Gods， 众神之中的神呢、很多神之中的我们这个神是不一样，有这样独特的神，你为什么害怕呢？意思是这很多的神，但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不用怕他们。我们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都会唱的。这首诗歌说什么？怎么唱呢？他说，哎，这个 PowerPoint 哈，要跟得上哈。有首诗歌是什么呀？讲什么？你是我藏身处啊，你到神的面前，到他的里面，不用害怕。我没有看到说越唱歌的人啊，越唱诗歌的人越唱越害怕的，有没有？没有，你越唱越喜乐，怎么样？越有勇气，因为知道那个诗歌的能力，那个诗歌的话语已经在你里面，你不会害怕的。你是我藏身处，你必然已得救的神格，四面环绕我，每当我心惧怕时，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让软人我的一生做我在主里刚强。你不止不会害怕，还会怎么样？刚强了。你越唱越喜乐，越不害怕，越来你的信心越刚强了。所以惧怕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惧怕要怎么样？来，一起来练。惧怕的时候要依靠神。我来纽约之前前一个礼拜我记得我以前带领了一个小组长，他在十几年大概 COVID 前的五年前他出去开信心，他就去开拓教会，在洛杉矶的东部的地方，东边的地方他开拓一个教会，当人是不多，人很少，但是他夫妇那很努力，因为在东洛杉矶的东边呢，华人越来越多，特别从中国来的，所以他有那个负担去那边做开拓的教会。那开始是很辛苦，我们做到开拓的教会是很辛苦的，而且他有四个小孩子，都差两岁两岁两岁。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去开拓的时候，一个三岁五岁七岁十一岁，很辛苦。我那时候知道他去开拓，后来他跟我来到我家里跟我拜访的时候才知道整个情况。他说，牧师，我一定要来你这边，因为你常常不在啊，出外，这一次你回来洛杉矶，我们夫妇一定要来拜访你。他们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小组长。他说，牧师，我来跟你做一个见证。我当时候来牧会的时候非常辛苦，人数不多，而且他也要带头奉献，而且他要看到小孩子一直在成长，家庭的需要，家庭的经济，他那个时候他一直在挂虑，就是这个他的牧会生活怎么走，然后慢慢的在牧羊当中，教会慢慢人数就多起来，慢慢多，在这多的时候从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但是奉献还是教会的问题，还没有办法支持他们，但没有打算那个 COVID 那一天来，这一来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哇， 全部关起来。哇，这个是等于是雪上加霜。他说牧师，我当时哦，真的是整个都没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去了开 Uber， 一个传道人去开 Uber， 他太太去上班，去上班。那这样子轮流再把这个小四个小孩要带大。他说他那几年当中，他非常非常辛苦。就在那个很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他，来找他，他说你要不要投资那个房地产？他说我这来这个什么都不晓得，什么投资这个我传道者说去投资房地产呢？他说很简单，你只要稍微有点你的储蓄啊，那跟我们合作加进来啊，我们一起来做啊。他在想说，那看他很诚意来跟他讲。他说这个时候，记得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利率很低，那时候记得没有？利率很低，而且房子没有不再涨价，很多人在丢房子，丢房，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他的一些积蓄啊，投资跟他的朋友一起投资了。但没有想到神也祝福他，他投资了一间以后，好像有点利润了。他的一个 group， 这个投资的这个他的一个同事啊，他们就把一些利润分给他，分再慢慢分，一分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有胆量了。他就一间就再投资一间，就投资两间这样子啊。那后来呢，到有一段时间，好像在最严重的时候啊，他的同伴呢、就说他干脆我这些股份全部给你了，全部给你。所以我打算不想做了，然后不知道他有时候叫有一个原因呢，他就把那些股份卖给他。这个小组长啊，他那时候就勇敢把他买下来。他说牧师，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天在开车，我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但是神告诉他说我不会放弃你，你现在很辛苦，我知道有一天呢，我一定会带你出来的。他告诉我那一天到我家里告诉说，牧师，你知道我在这段时间最辛苦的时候，我仍然以信心仰望神。他告诉我，我说我到什么年纪我都不用担心，他说我什么都不缺了。原来 COVID 完以后整个全部怎么样改变了，那种积极顺服的震撼出来了，全部出来了。我听到他的讲的数字我就会吓一跳。弟兄姐妹们，神的时间，神要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信心，因为你愿意的摆上，他带的路很奇妙，他带的路很奇妙。感谢神，这是他给我分享的，因为他当时当然有惧怕，但是信心一直抓住神，依靠神，他的灵一直被神来提升。我们才能够做神成功的冒险家。所以提摩太后书这里讲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要作为神的冒险家，你记得要抓住时机，抓住那个时机。时机有时间的契机。民数第十章第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一年两个月他就来到了巴兰的旷野。神把最好的时间摆在他面前。结果当时以色列没有把握时间。 在那边怨言四起，不但错失良机，而且在旷野多绕了38年之久。把握时机是何等的重要，请注意，时机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你在我的手中。股票要跌到最低谷，房地产要在最高点，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记得，时机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箴言16章33节说，千放在怀里，定是在耶和华神。我们以为你抽到很好的签，以为你可以把握一切的，但是不一定，定是在耶和华神。有时候我们被人家讲到一些不好的听的话，批评我们，有时候他也跟你在你的背后说长说短，好话坏话有时候都会听到，但是我们不要在意，因为成不成事在耶和华神。神不仅掌握时机，他也掌握我们的生命，掌握我们的人心，掌握历史，掌握整个宇宙万物，他掌握一切的。我们的服事是有时机的，有人说，那我以后什么时候再来，怎么样以后我再来服事神，那这是你的时间，是自己的想法。我们是否要问神的时间是怎么样？所以时机在神的掌握中。所以在传道书第11章第9节，他说五种人你不要得意啊，他说快跑的怎么样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怎么样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怎么样得喜悦。所在乎众人的事怎么样，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就是神给的。这所罗门他在年老的时候讲了一句这样一个名言，你所把握的，你想以为你是你的时机，其实不一定。他说在乎神给我们的，他只有一点点给我们，我们就承受的很多了。不仅时间的时机，地理的契机。如果你看巴勒斯坦的地图，当时这个地图呢，你注意看哦，最左边的那一边，他们从那边出埃及以后，他们这样子绕到这边来。我在教主学的时候，他写了打了这张地图的时候，有人就问牧师，这个地图来看是这边最快的，从这边是从这南侧出来往这边是最快嘛，海岸线的最快，为什么绕这么多呢？那还绕了一年两个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绕了这里比较快嘛，海岸线的，当时不是不能绕的，神知道不是不能绕这一条线最快的进去，因为当时候在这边住了很多迦南的族群在那边，特别腓力斯人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一出来出埃及马上征战，会怎么样？哇，一定会死伤惨重的，马上要回去又很快了，又很快，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走这条路，走了这一条神安排的道路，一直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尼亚，地理的契机，神所固定安排的路线虽然长了一点，虽然长了一点，困难了一点，但是神有计划的，神在我们生命是有计划的，他走的道路大家不同，你不要去看他，你要跟着神的方向走，神的道路最美好，神的路最美好，所以我不怎么样明了。我们一个做一个勇敢的 啊冒险家，要知道神的道路，跟随主的道路，一切都不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历史当中能够学到很宝贵的教训。11天的路程很快，从那边进到从这个加底斯巴年要进到迦南地，照当时是11天的路程，很快。但是因为他们埋怨他们神给他们道路，埋怨要去的地方是很危险的，我还埋怨神为什么带我到达这个地方，要面对的是一个危险的让他们惧怕的地方。结果他们都付出了38年。我来美国有一个期待，当然很多了，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来的，如果喜欢读书的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学位。离开故乡啊，离开亲人，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台湾。那我想说哇，这一次去读书啊，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离乡背井，而且要花费很多的金钱。为主来做事情，我在想祷告，我是不是这在读书是不是为主来做事的。因为我在神学院在教书的时候，你知道教书的人会一教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够，所以我在想说应当如果要造就他们，自己要多一点学习。所以像那学习的话，那应当在出国在念书，但是要付出代价，付出很多的代价。我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一年家庭四个人，一年的，在30年前1992嘛，32年前的时候，一年要4万块美金。现在是4万块是不算多，但以前算很多的，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我当时我有一个感动，说我就应该要出去读，应该就去进修，回来才能够再帮助他们多一点。就这个信念让我勇敢走出来。我带着当时只有一年的积蓄到美国。神也是很奇妙，让你有那种勇敢，那种为主服侍的心，那神自然他会安排。当然我们知道讲是讲，但是真的走下去的时候，我读了一学期以后，我想说啊，干脆回来好了，不要再继续读了。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不容易，因为铤而走险实在是不容易。感谢主神知道我的心，也知道我是积极顺服的道路，那结果真的神给我一个震撼。读书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几年以后，真的神给我拿到了学位，当然很高兴，很有成就感。后来我发现到，我来美国，我最大的得着，不是拿到那个学位。你知道，我最大的自己对自己说一个成就感是什么？我来到美国，我学习到我从来没有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在写的那一本书里面写一位，这个小标题里面写一个，一位长老会牧师带小组的心力历程。大标题是小组进行曲，小标题是这样写的。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得着，因为我在一个教会，在洛杉矶大使命的教会，神竟然在那这个环境当中来调教我，来训练我，让我拿到博士学位，又去那个教会里面当一个小组长。就在那个小组长当中，神一步一步教导我。18年我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 那个主任牧师问我说，离开了想你想希望得到什么，教会送你什么礼物，我说都不要，都不用，我说只要你在我这本书啊写个序就好了，写一个前言里面一个序就好。他就把我18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些经历，那些痛苦的经历，走过的道路，那神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服务能够一个长老会。我常常讲长老会，为什么讲长老会？长老说是又长又老的教会，叫长老会。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一个不容易改变的，一个死板的和死板的教会的一个牧者，让我进入到那一个自由的教会，去那边受到很大的熏陶。我去的时候，他们叫我来安排我去 handle 那里面教会几个事工，敬拜赞美团，还有诗班管弦乐团。我一看说，哎，那个整个里面的服侍的人比一般教会还多，60几个人。其实我去的时候才懂得两件事情，诗班跟管弦乐团是我的本行。这个敬拜赞美团，我去。广东话叫捧茶茶啦，我不知道的。那既然要请我去啊 ，practical training 结束了，一定要有一个服侍的工厂。但我当时台湾没有服侍，所以我神就给我安排在这个教。感谢神，从那个音乐服侍进入到小组，让我得到很大的造就。后来我问这个这些音乐服侍的这些同工啊，我说奇怪呢，你们怎么当时要请一个音乐牧师啊？他告诉我说，王牧师，其实是这样子，我们啊三个事工，等于是三头马车了，水不服水了，敬拜站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个唱诗班没有恩高。没有更高，那唱诗班的人他就说你是拍子都唱错了啊，所以常常批评来批评去。他说后来陈牧师想要去请一个人来跟你们一起合作的是，因为你是有音乐博士的学位，来可以压压他们。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啊！但是感谢神，我在那边也跟他们一起在服侍的时候，总是把这个浸信会的背景跟长老会一样的背景，我们就转型，转到后来转到小组的教会。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最大的一个感恩，就是我在美国，神把这个事工让我在那个地方能够来操练，在那个地方能够来训练，在那个地方磨练。我们知道操练呢、训练呢是合理，叫操练训练；磨练叫什么？不合理的。所以有很多地方是不合理的训练、不合理的操练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磨练的话，你不要觉得奇怪，这神要磨练我们呢。好，那我在服侍的时候，我记得哈，这个小组的服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这个英文字，来打开看是什么字？什么字 ？Location， 做房地产是什么样？买房是 location， 你做小组是一样 ，location。你没有这个 location， 你小组不会成长的。所以这个 location 非常的重要。教会在20几年要把家里面拿出来作为小组服侍的 location 是有了，但是对我们当初700多人的教会算起来比例是很少的。为什么？大家的房子都很漂亮的，人一来的时候大人小孩一起来会把家里弄乱，甚至有时候会破坏掉怎么样，地毯啊， 或者是什么哪些东西啊，杯子突然间很漂亮的杯子打破了，所以很多人他很担心这个，他不想要开放的。后来神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没有开放，牧师的家庭要率先呢、啊，做榜样。就这样子，神让我有机会买到现在的房子，买到现在的房子。当你积极顺服，你会得到的震撼。30年前的房子跟现在的房子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啦、啊，我们家里还是一样啦、啊，还在丹孟波的家里一样，但是价钱不一样，不同。我们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因为事工的需要，就买在那个，凭信心也有一点有神的恩典给我们，就把那个家全然奉献给神。因为那个家后面刚好又有 patio， 哇，很好，因为小孩子来。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就关在那个地方最好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小组慢慢学习，慢慢在那边操练训练磨练，就小组慢慢慢慢慢慢这样进来。我记得我家庭开放五年以后，从我家里面走出去的有14个小组。刚才牧师讲说一年了、哦、那是他我没有办法，就是讲一年14个，不是，在五年里面走出4个小组。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卡家家不一样呀，台语的有讲闽南话就听得懂，意思你脚的地方是带着福气进去的，所以你家里不要怕人家进去了。他说脚里面带着有什么样，有肥料的，肥料是能生产的，会生出很多的东西来，是带着福气进入到那个家。所以我跟师母讲说，沙发坏的换沙发，地毯坏的换地毯。我现在我家里唯有改变的是我地毯啊，全部换成地板而已。弟兄姊妹知道牧师家里有什么东西，他都知道的。我很感恩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从小组的服事来扩展在福音的事工，从我家里面走出去的人，我现在很难计算。你知道我用五年的时候，为了做点心啊，师母用坏了七台的烤面包机，那个做面包机，那个 bread machine， 做七台。但是很喜乐，我的家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当你的家里奉献出来的时候，你的家要变成加底斯巴尼亚，要进城，要带你到迦南美地最快的捷径。我跟张牧师我说，你们讲到是几分钟？他说，30分钟、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都没问题，是不是？因为我还一点还没讲，是可以吗？可以啊。我们讲长老教会讲道是有限制的。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有一个 Boston 的 PhD 宗教学教授。他说，牧师你讲得非常很好，唯一不好就是没有准时。我说什么叫准时？他说你超过30分钟。所以在长老会牧会的时候，有时候会很辛苦，束缚讲到没有很自由释放、就是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的是神给我们属灵上很大的供应。你的家成为加底斯巴尼亚，许多人会因你来蒙福。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冒险家，不止信心要抓住时机，第三个你要有期待，要有期待。我们期待孩子能够上好的大学， 将来有好的婚姻，有好的工作事业等等，你有没有期待说有一天呢，我能够带领一个人来信主？你有没有期待说有一天我的小组能够成功分组？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教会这个空位的地方都能够坐满？你有期待你用热情，热情哦，期待要热情。当你有热情付出的时候，你的动力就成为整个教会的动力。期待教会不断的传福音，新人不断的受洗成长拓殖。兄姐是有热情的，我们不是冷淡的。那么他在教会是一个很热情的，要有那种感受。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有时候去拜访一些教会，那去的时候当礼拜前要去上洗手间，我要问那些弟兄姐妹说洗手间在哪里。 他当时我不知道我是牧师，他说就从这里，然后从那里 再走到那个地方，再转个弯，然后再向前直走，你就看到一个门啊，然后他推进去就对了。这一推进去是马路啊。弟兄姐妹热情很重要。我有看到小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要去洗手间是吗？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我说不用，他说没关系，我带你去。热情是就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带人带来，从前门带来到后门他就离开了。教会的热情很重要，我们要有热情的教会。我带领小组有分两种小组，一种叫后勤的小组，因为我当兵的时候专门在后勤，我穿的衣服都是漂漂亮亮，都是没有、不是旧的，袜子新的，皮鞋都是新的，因为我专门在发这个衣服的嘛，所以鞋子袜子什么都新的啦，旧的我就把它丢掉了，不用了，很浪费的。后勤的单位是补给的单位，不是在征战的，这他没有什么意思要征战，他没有那种经历。但是有一种小组呢，我把它形容是一个前线的小组。这个小组他很有热情，他很有动力，很积极，很顺服牧师讲什么要做什么，他不是讲为什么，讲怎么做怎么做，他是一直向前冲啊，常常建立的碉堡，常常在这整个在野外当中啊，出生入死，这些人啊，他来领衣服的时候看到很可怜，破破的，脏脏的，要领衣服。前线的小组，但是他们是很喜乐的，攻占堡垒，这些人训练的素质完全不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小组不是后勤的，一直在领信息，这个礼拜的信息领完以后放在家里出上起来，再领，再过来再领，哇，也领查经的，也领什么，也领培训的，也牧师讲道也，但是这个小组是后勤的。所以我们在常常小组在里面讲说，主日听到，周间怎么样听到，不让我们的小组是一个前线能够征战的小组。我记得牧会的时候刚刚毕业，我派到一个教会，是一个在台南南部，台湾南部的一个台南一个小的教会，那一个在一个水库的旁边，那个后来他们是一个是一个以前是一个部落全庄啊，一个村庄里面有51户，只有4户没有信主，表示以前他们是一个一个部落的一个族群。我去的时候一看，哇，我是神学院毕业的，我待在这个地方前途无量。 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电话，也没有公车啊，路是不是柏油路？而且最可怕的，我第一天去就任的时候，抽屉一翻过来啊，一条蛇跑出来，你就一看，这个那个是毒蛇啊，很可怕的，那个雨伞节，哦，那边的雨伞节特别多。啊，我去那个外面的这个洗手间下来，怎么凉凉的？哇，一拨开去也是蛇，是。我去那边到不到半年，我就想说要逃兵了，这个待不下去，因为我在台北长大的，去到那乡下的地方，也没有瓦斯烧柴的，煮饭要烧柴。我看看这个怎么能够待下去呢？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来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啊？派的人他派到那个地方，他派到那个地方，派到那个地方，那我怎么派到这个地方来？就一直在想啊，在想着。当你没有顺服的时候，当你没有积极的那些态度的时候，很多那个负面的思想都会出来。有一天呢，一位长老，他来我的宿舍开门，哎，打这个敲门，一敲门我就打开了。啊，我说左长老早，他说王，我说王传道早。他拿了一个盒子，他说王传道这个想送给你。我说什么？我说你打开就知道。我一打开，去。哎，原来是嘛，小鸡啊。他说、哦、你一个人，当时我还没结婚，还没认识师母，说你一个人来这边一定他也知道，说一定会很孤单的。这十只小鸡啊，送给你了，送给你，然后、哦、教会很大嘛，你就把随便围一下子，这小鸡放在那边啊，去那个白河买一个饲料给他吃，很快会长大的。鸡肉很好吃的啊，他还会下蛋呢 啊，神很奇妙，就是有时候透过一件事情让我转移的一些想法。我说好，谢谢，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养鸡啊，他说很简单的，所以我就把这十只小鸡就去养。哎，真的嘞，要看神转移你的注意力了。很奇妙，神让我转移了。为什么转到呢？这为什么鸡是这样子呢？他一直在吃呢，在看。所以我读书完了以后就在看上吃鸡怎么吃，怎么吃怎么走。走完了我一学怕它跑掉了。就一个月两个月，哎，这鸡就会怎么会长大。慢慢长大。长到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这个是母的。这个还是合适是公的，对不对？它长到大的时候，它公的就长那个冠会出来，特别会公的是怎么知道？它咕咕咕，我知道说，哎呀，这个公鸡成长了，竟然会叫了，说越看越有趣啊，就越看了那个鸡啊，越来越长大了，哎，也又下蛋了，哇，哦，下蛋的是什么样？蛋是什么 ？Organic。Organic， 他说牧师这个生吃没关系，哦，我也生吃鸡蛋了，哇，神很爱我，是在那种环境当中啊，还用这种来安慰我，神，他鸡完了，这个小鸡会变成什么样？他在孵蛋的时候长大，小鸡在孵蛋的时候，你看看，他在孵蛋，请问一下，我们当初有没有养过鸡的？有没有？好，然后养了哈，现在要问你问题了，牧师问你问题。养鸡，鸡蛋孵鸡蛋，鸡孵鸡蛋要几天才能孵成小鸡？没有男朋友。嗯，不用男朋友的，要几天？啊，那你
下蛋是4个月下蛋。
对，但是几天能孵成鸡蛋成孵成小鸡？
30天，
还有几天的？来，31天的。哦，那他这个有奖品啊，21天 才标准的。鸡蛋要孵出来是21天。你看母鸡怎么孵蛋 ?21 天在那蹲着。请问一下母鸡会不会饿，母鸡会不会口渴，那怎么办？你拿在前面给它吃，但是有时候你要出去了几天才会回来，它会饿，它会喝水。它肯定不会一直坐在那里。它饿的时候会再跑出外面的找一找。喝个水。喝水完它会不会就跑掉了，会不会？不会，赶快回来再蹲在那边。再蹲。饿了以后再跑在外面吃的。赶快回来。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这个例子让我在做小组帮助非常大。我发现说，你当一个小组长，当个区长，你不能哈，这个鸡蛋在孵小鸡的时候，你一去可以了，出去可以，你一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忘记了就忘记了，忘记你的组员呢、啊、在那边呢，在那边你就跑掉了。你有时候有一个 excuse 说啊不想做了，牧师我不想做了，那鸡蛋让别人去孵吧，哎、嗯，很多小组长他不积极，他不顺服。这个他如果没有那个热情，没有那个责任，没有那个积极，没有那个顺服，他孵不出来的。所以神让我看到说，一个小组成功就是在那边蹲着，像母鸡一样蹲着。要一段时间，我怎么蹲得住？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时带小组的时候，怎么蹲得住？小组不是容易的。我很感谢神，神给我的特别的训练操练，还加上一个磨练。他怎么磨练我？你知道吗？我在申请绿卡的时候，我被移民局 deny。因为我想说，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拿到的他们给我的，我拿到这个绿卡以后，我打算怎么样？母鸡又跑掉了，这个教会我不大喜欢。我是长老会的哈，啊，这个教会是来了一两年、两三年，那可以走了，我肯定会走的。但是神奇妙，他用这个绿卡把我锁住。你知道我在那边四年没有出国，没有出去，就卡住在那个地方，就像母鸡一样，你不能出国，我也不能离开那个教会，因为你离开了教会以后啊，你别的人也不会请你的，因为我们正在申请嘛，所以一直在上面等，一直在等。那个律师讲说，你就是等嘛，就在那边等。我等了四年。我现在回想那个过去的那条路，真的是我没有软弱了，但神也知道，他是时候会在世上帮助我们。这个养鸡的经验给我很大很大数量的启示，所以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如果当小组长的啊。你不要听了牧师讲，你又吓了一跳哈，不想再不敢做了。你再救下去，积极再顺服下去，他后面讲到震撼，那个震撼会很大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一个服事的期待。当我在服事一段时间以后，小组在成长，神给我一句话。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是小组长，我带领一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在带领一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在带领一个小组。我到第四代的时候，那个小组长名字有时候念不出来了，因为小组一直在分开的，这是正常的。求神帮助我们，你听见了，今天听见，你直接下去，继续积极顺服在神的面前，
你说主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冒险家，求你帮助我们。我希望这个也是我的意向，牧师的意向也是你的意向，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愿意成为一个神的冒险家吗？我想大家都愿意。加勒跟耶稣亚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离我们很远啊，那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迦南地去征战的，但是我今天不用到这个程度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冒险家，其实现在很容易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愿意。”连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在这一年里面，我有一个跟神一个 commit， 我愿意，我愿意画一张福音单张，我愿意请我一个好的朋友，请他去吃饭，请他看场电影，听个音乐会。我愿意把我的生活怎么样的导向是一个福音的导向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进入要做一个神冒险家的时候。当我们全心全意把你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当成活祭，你的服事、你的奉献、你的传福音，为神铤而走险，虽然那是不是一条道路，但是你会经历到那个积极，你会经历到那个顺服的时候，那种生命的震撼。你的生命、你的小组以及我们的教会将会有一场极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
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